我们请大家打开有一节的圣经，是最近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的领受，请大家打开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1-12节，这是最近读经的一个很深很深的领受。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你们也晓得我们怎么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那最近一直在思想这一切的事情呢，主要呢就是对我们传道人来讲，我们对弟兄姐妹呢好像就是一个属灵的爸爸、属灵的一个父亲。那我们在做属灵的父亲呢，就是怎么劝勉、怎么安慰、怎么嘱咐。甚至呢有人跟我讲说，牧师啊，有时候你 push 我们太厉害了。我说我觉得做牧师的就是一个属灵的 father， 做一个属灵的 father 就是要督促你们，就是要劝勉你们弟兄姐妹，我们在什么地方要讨神的喜悦，不是吗？那么接下来第十二节他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弟兄姐妹，行事为人对得起。然后另外我最近在读这一节经节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到神呼召你我不是进天堂，是进他的国度。 It's entering his kingdom。 有姐妹，如果说有人跟你讲说信耶稣进天堂，你还跟他讲说不是，信耶稣进天国、okay. 因为呢，为什么？因为许多人把天国跟天堂分开来，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神他的意思、他的旨意是每一个人都要进天国。那很多人都知道进天国要付代价，那我说没有错，因为保罗他的一贯的教训就是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的神。那这个进他的国度，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付上代价。那我觉得最近太多的人在讲那个廉价的福音，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这是基督教里面一个比较我觉得蛮痛心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神他要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都在传福音啊。好，那么就是我今天特别有一些跟弟兄姐妹有些的分享。我们请大家打开你的周报第四页，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天国人谈论断。天国人谈论断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从马太福音5、6、7、3章，今天已经堂堂进入第七章。那在这个所谓的天国的宪章里面，很多人他说这是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里面从第五章开始就一直在讲说天国人他的 character， 他的性格是什么。我们从说从什么虚心的人有福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像我们今天早上也跳了天国的八福，对不对？那这个八福里面有很多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叙述我们天国人应该有的性格是什么。像现在的社会上对我们基督教的所需求的、所争取的、所积极要去获得的天国人的八福的性格呢，那他们不太能够了解。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说怎么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连续的人的还有清心的人的，那这些好像跟现在的社会上这些这么样竞争的社会当中，我们基督徒的个性竟然去 emphasize， 竟然去着重这一些，是不是跟这个社会上是有脱节呢？还是请你不要忘记，这是耶稣基督他为你我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我们的要求。那么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也讲过我们要做光做盐， 对不对？他要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表现，不然讲表现好了，会让你们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个行为导向，但是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天国人的性格，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说在你的心里面不像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一个 hypocrite， 就是一个假冒为善。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假冒为善那个字眼字根呢，就是演员啊，就是那种演员呢，他会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演员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把他演得很像。那这样子的呢，叫做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比文士和法利赛人，你的还要更高一层的道德标准，也就是说你的心跟你的外表是里外一致的，因为他们法利赛人他们是里外不一致的，所以你的守律法是 is from your heart， 是从你的心里面遵守神他的律法。我这样讲律法要小心一点，有些人不太喜欢听说，哦，你这个人又是守律法派的。不是，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来了，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他不是来废掉任何一条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但是这个成全律法当中，你可以说所有旧约里面的礼仪典章，像那些献祭的那些规定呢，通通耶稣基督就说你们通通不用守了。你们因为保罗后来讲得很清楚，所有这一些呢全部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但是他并没有说所有的律法我们都不用守了，相反的，他说你的义要胜过文士法利赛人。所以呢十诫当中呢只剩下九诫了，因为什么？第四诫是守安息日，连安息日你都不用去守了。安息日只是对犹太人，真正的以色列的犹太民族，现在呢我们已经不用守了，因为我们所有的礼拜天的聚会就是按照圣经里面的教训是七日的第一日开始我们的主日，所以我们的安息日已经不用守了。 But other than that，除了那个以外，其他的九个诫命，从十诫变成九诫，里面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不可那些东西，仍然是我们要守的道德的律法。因为不管我们的 theology， 不管你的神学观念是什么，还是耶稣基督他很不客气的，他讲说你这个道德的律法，他从不可杀人里面，连恨人，连骂弟兄是拉加的，就是骂弟兄是笨蛋的，你都要小心，要难免地狱之火，他讲的很严厉。他讲说你犯奸淫，你动淫念，你要被丢到地狱里面去，他讲的很严厉。为什么？因为这一些东西文士跟法利赛人他心里爱怎么想，他嘴巴爱怎么骂，他们觉得他们守住律法就好了。但是耶稣说 No, 我们要比他更好，我们要比他更高。他说你如果这一些没有办法比那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更高的话，你没有办法进天国。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十二节，我觉得做一个属灵的爸爸师母，做属灵的妈妈，我们有必要跟大家一直在嘱咐。有些时候像一个唠叨的老娘一直在跟你讲一件同样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神是呼召你跟我进天国的。那我们在生活行为上面不是要你做一个行为导向，但是就是说在你的生活行为上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我不要对弟兄姐妹有怨言，我骂他是笨蛋，我就要小心啊，地狱之火啦。我要是见到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呢，动一念啊，那是别人的老婆，你不能随便动一念啊。那这个要小心，我们不敢得罪上帝。因为保罗也讲了说，我们面对这么大的救恩，怎么不恐惧战惊啊？因为神他可以这么残忍的残酷的对待他自己的儿子，钉他在十字架上。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恩典。没有律法上面这个残酷的要求的话，我们今天就不晓得原来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是对我们何等大的怜悯跟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重律法跟恩典。没有律法的恩典不叫做恩典，因为你不晓得怎么那么严重。还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讲说，从第五章第六章我们讲到不要忧虑，讲到不要施舍让人家看见啊，吹号啊，这个禁食祷告让人家看到，我在禁食，好像一副很属灵的样子，是不是？还是我祷告的时候，我在外面嘴巴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让人家看到说你很属灵嘛？可是这些东西属灵的实际是神所看重的，神他不希望我们太过张扬。他也叫我们不要忧虑，他说你侍奉神不要去侍奉钱财，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因为我们所需用的天父上帝他知道。那么接下来他就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的论断，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么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呢，我提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但是在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他特别提出来说，关于论断人的事情，我们在追求国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看别人，哎，他怎么这个样子，哎，我在追求神国，我 focus， 我在注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要让神的主权在我的身上做得很好的时候，啊，我看看别人说那个人怎么那么烂，那么的差，啊，我就开始批评他，我就开始论断他。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讲说，你先求神的国，追求神的国神的义之后，他马上就讲到了论断。他说你要 focus， 你要注视主耶稣基督，你要专注在你自己身上，你不要去看别人，看不起别人，你要看别人什么东西都不好的，你不要去管他。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论断的事情，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直念到第七节。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圈，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弟兄姐妹，我把希腊原文的有一些的现在式哈，放在你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现在式呢，表明就是一直常常如此，不是说一次性的哦，不是说偶尔做一次。那现在式就是说一直论断。所以如果我们把原文这个意思读进去的话，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常常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个被论断呢，它用的是一种在希腊原文它是用过去式表明现在式，所以它没有表示说一个连续动作。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常常去论断人家的时候，将来有一天你也会被同样的论断。那么你们怎么样一直不断的论断人，你们会被论断的。你们用什么样子的量尺一直量别人啊？我们说 狗眼看什么？看人低，对不对？我们呢，对于人呢，人看人都是有些时候都把人家看得很扁，对不对？我们可能呢，中国人来美国呢，对于黑人都可能会有一些的意见，是不是？大家对黑人有没有意见？有点意见，那我们的凉气的凉有点意见，是不是？对美国白人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有意见啊，有意见。对老墨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意见？有意见，是不是？大家都有某种的意见，但是就是说，那就是你的凉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一种 measure， 它是一种 measure， 一种凉气。那么你怎么样去量别人呢？那你将来呢也被人家这样子的相同的量哈。那么你自己的眼中梁木怎么可以跟人家讲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嘛？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啊，你知道吗？耶稣的职业是什么？耶稣的职业是木匠，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讲说，哎呀，你怎么看到你弟兄眼中的刺儿哈？那个刺其实就是木屑、碎渣、碎屑啊，因为他是做木匠的，所以怎么样他在做木工的时候，会不会眼睛会常常有碎渣跑到他眼睛？会不会？会的，会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从他生活当中，他自己找他自己生活上面的例子来讲。你在做这种碎碎的东西，眼睛会跑到里面。但是他是说，你要帮助人家吗？先帮助自己吧。他一直在讲一个事情 ，looking for yourself， 你看着你自己，不要去看别人。等到你真的成熟以后，你再去帮助别人。是，他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OK。然后他在讲说，不要把圣物给我。哇，第七章第六节很精彩啊！你把第七章第六节，把这个整个的经文里面全部拿掉，一点影响都没有。你直接从第五节念完以后念第七节，你会发觉到他整个的故事，不是讲整个，整个这样叙述里面好像不会有任何的 misstep， 好像不会遗漏些什么样子的信息在里面。但是耶稣基督他插在这里面就很有意思，那我们待会会解释。那什么叫做论断？ What is called judge？ 论断的意思就是说还有定罪跟审判的意思。我们在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不要忧虑啊，你要先求神的国，对不对？你要先求神的义，对不对？那么论断就是说，我就自义了嘛，我就自以为比较好啦。当我们去审判人、定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是不是你觉得你比他还要好，你才有资格去定他的罪，才能够审断他，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你很了不起的意思了，就是你有自义的一种表现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对于家，对于审判来讲，当我们在讲说某某人不应该这样子，某某人该死啊，该什么该什么该什么的话，那么你就是在做一个盖棺论定。或者是说你这个人啊不会上天堂，你死定了，你一定到地狱里面去啊！我记得前几年台湾有一个叫陈进兴的，他犯下这个杀人那个奸淫，那个整个是轰动全台湾，那全台湾那个时候真的是吓得不得了。陈进兴跟他几个那个同伙的，他到哪个地方去就杀人，但是谁晓得他在监狱里面信耶稣了？啊，当时有多少人说这种人一定是下第十九层地狱的？但是我们能够论断他吗？我们不行，因为他有机会认识上帝，他有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你是怎么样的论断呢？包括了文字，包括了言语上面，但我们要小心，我们也必被神或者是人来论断。那 我最近呢看了一些攻击我们灵恩派的一些的文章哦，然后看了很想笑，一方面很怜悯他们，一方面也觉得神啊，你也要伸张公义哈。那因为他们把个人的主观的情感偏见掺进一种客观的事实里面呢，然后就有一些恶意的批判、恶意的评论，然后就推翻他所有一切的事情，推翻他所有一切的事情。然后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看到一个人他怎么样批判我们有一位已经过世的牧师，是一个英国人，叫做 Derek Prince 啊，中文翻译叫叶光明。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叶光明这个人吗？好，那么他就批评说叶光明呢，他是一个拜物教，他是一个崇尚那个啊，他说他的神不是神，他的神是那个物质。然后他就骂了很多东西呢，那我一直在看，我就一直在看他的文章，他到底什么地方不对啊？你要讲出一个道理了，他就一直骂，说这个不是从神来了，然后讲到一大堆是假先知、假使徒、假医治、假，什么都是假的。然后骂了一大堆以后呢，他最后呢，他说，我之所以知道他是不是从神来了，是因为他自己写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个 preface， 就是他那个就是啊前言啦、啊、哈，就是。那本书叫做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他那本书蛮有名的，我家里面有一本，然后我特别去看了一下，他说他在那个 preface， 就是他在写他的那一本书，他为什么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说你看哦，他说你看哦，他自己写哦，他说他把他的太太，因为他也爱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第二任太太，因为他第一任太太已经过世了，过世以后他就跟那个太太叫 Ruth 的结婚，他跟他太太，他是说把他太太的脚拿起来，因为他太太那个时候脚有点受伤，他就是说，他说啊、哦、骨头啊，我感谢你啊，你把这个啊，我的太太呢跟我跑那么多，她受伤了，她还是跑到我这边来嫁给我啊，骨头啊，感谢你啊什么的。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批评的文章，他说你看他这个祷告的对象居然是骨头，哎，所以他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就把他所有的一些其他的东西通通都一概否定了，说他是拜物教的，他是崇尚物质的，他不是从神来的，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就骂下来。然后我就说这个人有没有搞错，他只是一个，他并所有其他书后面全部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要归一切荣耀给上帝，他从来没有看哦，他把他的一些的偏见，他抓了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他否定他所有他所做的事情，然后就是说跟所谓他人的一样，通通都是拜物教的，那些通通都是灵恩派，所有灵恩派通通都被骂，所有跟他有关系的通通都是那一伙人的，他就是用这样子啊。然后你就发现到说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论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叫做 judge，他已经把他批判了，就是说这个人就是不是从神来的。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论断，你明白我意思吗？后来我在想，我说这个人也挺胆大的，如果他去翻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说骨头啊，我命令你怎么样的时候，他想说，如果按照他这种逻辑的话，我们伟大的以西结先知他也是拜物教的，因为他对骨头发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知道这个地方他的很可怕的一个逻辑在哪里，但是他这样叫做论断，他就是已经打定主意的认为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很诋毁，抓到一个东西，加上自己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偏见，然后就恶意的批判。你知道这个恶意的批判，对于不了解对圣灵开放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我自己从传统教会出来，我们传统教会呢，不是不敢对，不是不敢说，我怎么讲，都是说我们承认圣灵，我们接受圣灵，但是他不敢去追求。为什么不敢去追求？因为就怕有人把他扣上一个帽子，说你是灵恩派。为什么？因为这个灵恩派帽子一扣下来的时候，他就会害怕别人对我们有误会，所以他不敢。我自己当初领受圣灵以后，我就跟我们的长老、我们的牧师讲，他们跟我们讲，私下讲，就是说 ，you know， 我们觉得你去追求这些东西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你在公开的时候不要讲，好不好？你明白我意思吗？我说好，为了你们教会的好处，但是呢，真理上是真理。我们应该是要对圣灵开放的，因为圣灵是主啊。那你们这么样压制圣灵，不谈圣灵，不谈圣灵的工作，就是怕人家的恶意、批评、污蔑、论断。那因为他们害怕，因为他们害怕，所以他们不愿意讲说。我们要我推推他们也不太愿意去追求圣灵的事情，哎，或者根本就不要去谈 ，don't want to touch that part， 他不愿意去碰那一块。其实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遭遇到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赶鬼，对不对？那别人说他是什么呢？他是靠鬼王赶鬼，好，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有讲过。然后呢，然后他。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耶稣，你是被鬼附的。”在约翰福音七章二十节里面有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圣灵开放的人被人家污蔑、被人家论断，我告诉你，他很正常。因为什么？因为耶稣他都被论断，耶稣基督他都被恶意的批评。耶稣说：“学生不能大过老师嘛，对不对？”所以。耶稣都被人家批判了，那何况是我们呢？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对于圣灵开放的教会，我们一样会遭遇到类似的论断。他同意了，他为我们哀哭，感谢主。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义，主耶稣基督他是至终的审判者，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他要去论断，那是他将来要跟上帝负责任。他怎么样论断人，神将来也要怎么样用他同样的 measure， 同样的度量去来论断他。那个时候的审判是审判一判定还有永无翻身之地的，也没有办法上诉。所以我其实觉得对这一些恶意批评我们对圣灵开放教会的人，其实我替他们蛮担心的，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讲得很严厉啊，他说你们亵渎圣灵的人哦，要小心，要小心。所以啊。所以呢，我也就比较能够放下心了。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些人恶意论断批评的影响。我们要知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八福，是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说我们因为对于我们教会对圣灵开放而遭遇到别人的批评的话，我们反而应该很高兴啊。我们因为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我们要自己要知道别人怎么论断那是他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他是至终的审判者，我们不要去怕他，我们要将来要对上帝来负责任。那么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做量器 measurement 度量呢？我们好像弟兄姐妹，我们有个量杯嘛，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吃饭，对不对？我们每一次中午呢，你猜猜看，我们教会要煮几杯米？我们教会每一天每一次的主日要煮八杯米。那八杯米 他那个量器就是量八杯。这个量杯呢，我们有一个固定的 measure， 对不对？那就是说你来量这个人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原则，不管说你用什么样的看法，你来去测量这一个人的时候，那你自己呢要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是我们与人相处的一个属灵原则。你多给人家什么呢，你就多得到什么东西。请你注意，我讲用多得，多多多的得到，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呢量给人家的东西，你可以是仁爱，你可以是一个 love， 你可以是 agape， 你可以是一个 peace， 和睦和平，你可以是 kindness， 是一种恩慈，一种 grace， 你可以给一些怜悯，你可以宽厚原谅赦免饶恕，或者是说你对一个人呢，你是批评批判，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人批判叶光明，把叶光明批判的真的是一文不值，他就是仅仅就是说，因为他是对他的骨头祷告，他说没有人是对骨头祷告，我们应该是对上帝祷告。讲的没有错，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对骨头祷告就是说他是拜物教的， no， 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论断的。如果你是批判的呢，都给人家批判，将来人家一定批判你。你怎么样论断人，怎么样定罪人，怎么样埋怨人，怎么样苦读人，那么你装给人家什么东西，人家或者是上帝他也一样给你同样的东西。这个就是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对不对？我们以前在箴言里面也讲过，箴言里面讲说，你口中所结的果子，就是你必吃口中所结的果子。你说什么东西，那些话会回到你的里面。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对人讲什么话，好话，那些好话将来有一天你会吃回来，坏话有一天你会吃回来。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你多讲好话，你就多吃好的果实；你多讲坏话，你就多吃坏话的果子。那有人会问我说，那牧师，那我干脆少讲。我说呀，少讲话会比较好，是的，但是多讲好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句劝勉哈，这个是我记得是2009年我们的劝勉哈，就是以弗所书4:29，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其实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属灵原则，弟兄姐妹，你愿意别人得好处，好处原文叫 grace， 好处就是让人家听到的人得到恩典。所以我那个时候也跟大家劝勉，你讲话的目的是要为对方好，你讲话的目的是希望对方得到好处，这是你讲话的目的。你讲话的目的是要他觉得他有得到恩典。所以我们以前在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讲那个福音神学，他是讲说 gospel 好消息，你要把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人，让他觉得得到恩典，得到这个恩典的好处。所以我们的那个教授他一直在讲说，所以你们有讲话讲到，你要把律法跟恩典要讲得很清楚，你一定要提到律法才能够提到恩典，因为没有律法的恩典就不是恩典，因为有了律法的要求，所以才知道耶稣基督对你对我是有多么的恩典。所以他说一个传道人要讲得很透彻，要讲得很明白这个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同样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你要讲恩典的话，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恩典，而不是去定罪他。OK， 这个定罪这个事情呢，我们每个人都很会定罪的。 我们从小就听了很多定罪的话，对不对？这些定罪的话我也不太适合在这边讲太多，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定罪的话，是不是？或者是说，也许有时候对你的父母，你让他失望，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永远没有希望，这是不是一个论断的话？你永远考不上大学，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你将来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这一些已经是叫做论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这样做永远没有办法赚钱，你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过活，已经是一种论断性，让人家没有盼望的言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埋怨你，说你这个照顾一个家不好好照顾，你将来怎么就随口就说出来了。那这一些都是一些论断的话，但我们要讲什么话？我们要讲鼓励的话，要让他觉得很有恩典的。虽然这一次考得不好，但是下次你努力一些，我相信一定可以很好的。你是那是一种 grace， 那种恩典，对不对？也许电视少看一点，电动玩具少打一点，你就可以考得很好。你要不要帮助你一下？也许这样子对小孩子讲的时候，他会比较容易接受，而不是说骂他，而不是说给他说你这个叉叉叉，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你跑去看电视玩什么然后呢就痛打一顿哦。考试考那么差，那请问下一次会不会重新再犯？ Most likely， 很可能会重新再来一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只要他开始有改进，只要他开始有一些的变化，我们是不是可以鼓励他呢？鼓励他呢？所以弟兄姐妹，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梁木，而看到人家的刺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边的主要的信息，你不要去看别人的短处，而忘记了自己。是，那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你怎么样论断人家，人家也必要怎么样论断你。这个人家，别人包括神。”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看别人啊，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在这个过程当中，别人好不好，有上帝去管。你的不好，你要审查的是自己先，先看自己，你自己有什么不好？我们不要去看别人，先要省察自己，省察自己。那么，耶稣基督他用了一个字叫做假冒为善，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请记得，耶稣基督他讲所有的假冒为善都是针对谁呢？文士、法利赛人，当时的祭司长，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耶稣基督他很不客气，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所有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只有这一次他的对象是谁？他的对象是我们的门徒啊，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在讲说你们的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看别人的不好。因耶稣说假冒为善人的意思，在所有其他的叙述当中，耶稣基督他都在讲一件事情：你骂别人怎么样，你自己做同样的事情。你骂别人、论断别人，你自己也做同样的事情，这叫做假冒为善。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我这个没有省察自己，而去论断批评人家的话，那么你是一个假冒为善。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快的一个结论：论断别人的这个习惯，对耶稣来讲， 是假冒伪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常常会埋怨啊，特别是配偶啦，特别是家庭里面的关系哈，爸爸妈妈儿女之间对你的关系，如果你是这种论断性的言语是习惯，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要改过来，你要改过来，因为对耶稣来讲这是假冒伪善。对耶稣来讲，论断人的这种习惯是一种假冒伪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应用，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医治释放的人的话，你要先一定审程度的自我省察，你要先被医治释放，你才可以去帮助人，对不对？他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然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讲的意思，他说你要去帮助别人吗？那你先自我省察哈。我们最近在两个小组里面一直在讲一个面对自我啊，面对自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马太第七章一到五节，就是说你要先面对自己，然后才去看别人哈。你要面对自己，看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好，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这叫做面对自我，不要去看别人，看自己。我们看自己，先省察，先把自己的不好的东西内在医治哈。那接下来讲的这一个，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基本上这个是当时犹太人的谚语。犹太人把猪把狗呢看作是一个很不洁净的哈。我在这边有想哈，猪是代表污秽不洁净的人哈。彼得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它里面讲到就是污秽不洁净。狗呢就是一种不认识主的，或者说不是真正认识主的那种人啊。腓立比书他三章二节，他说你们要防备犬类哈，他们是妄自行割礼的，所以他是说不是很认识耶稣的人，他叫做狗，防备犬类。防备犬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意象当中，如果看到狗的话，通常那个是不太好的哈。意象当中碰到猪啊，就是污秽；看到狗呢，就是不太好。小 trouble， 狗越大 ，trouble 越大。那这是从意象当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将宝贵的神国道理和属灵的精义轻易给他。就弟兄姐妹，一个。你有圣灵充满精力的去跟一个没有圣灵充满精力的人讲的时候，你要稍微分辨一下，不要跟他讲得很兴奋，然后他反过来咬你一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记得我曾经很兴奋的去跟一个人讲我的属灵经历，他只问我一句话，你怎么知道那是从神来的？没有办法跟他讲，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就是说有些时候你讲的对象要选择，即使是你的好朋友，即使是从一段时间一起成长的一个属灵伙伴，你也要小心。如果说他对圣灵不开放的时候，你这种千万不要随便跟他分享，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他把论断跟分辨放在一起，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你不要论断人，你不要嘴巴去骂他，去定罪，但这并不表示你不需要分辨。所以耶稣基督他把第七章第六节的放在这个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分辨，你不要去论断与人，但是你必须要分辨，你明白我意思吗？有时候分辨跟论断我们说不太能够分得清楚，但是耶稣基督这边讲得很清楚啊，你要分辨啊。那如果我们没有分辨能力的话，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把第七章第七节放在这里。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第七章第七节你注意哈，三个动词都是现在式，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一直不断的求，将来一定给你；你一直不断的寻找，你一定会寻见；你一直不断的叩门，求神给你开一个门，这个门必定会为你打开。那你说在这个地方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事情？就是告诉你，你要求神给你分辨的能力，分辨论断跟分辨跟那个分辨的能力 between， 在分辨跟论断的当中呢，我们要拿捏的很准。我可以分辨它是猪还是狗，对不起，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可以分辨说它到底是对我们所讲的东西它可不可以接受，还是它会咬你。我不是在论断它，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对一些对圣灵不开放的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他将来有一天不是突然之间他被圣灵触摸到了，他突然开放了？ You never know。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是很硬心的，这个人可能现在很抵挡圣灵，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天不是突然开放了的？我不能够定他的罪说你将来你永远对圣灵不会开放，你这个硬石头，你这个你可以不可以这样跟他讲？因为神的作为你不明白的，可能有一天他突然开朗，他突然开了，他就变成你我在属灵当中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同伴。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不要去论断他，我们永远给他机会，但是我们要分辨他现在还不行，可能他还需要一段的时间。我们呢，有一些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甚至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你不要想说哎呀他大概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这个有没有办法将来会去哪里，天堂还地狱的，不是你我能够判断，这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的是神给他机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求也同样一件事情，除了你自己有分辨的能力以外，你还可以为那个猪啊狗啊祈求，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些猪污秽的，那些狗还不太认识主的人，你还可以为他祈求。耶稣在这边讲说，你不仅是为自己的祈求，你还可以为你那一些猪啊狗的朋友来祈求。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权柄是什么，因为我们求的话神就要给我们。 Amen。 那我们要分辨什么是可以讲，什么是不可以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事情。那么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Number 14， 定罪审判是神的主权，我们只有求主光照审查自己里面的黑暗，然后悔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永远有悔改这一条，没有悔改的神很难接纳我们。所有在基督教里面所要 emphasize 所着重，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颗谦卑的心，有一颗谦卑的心在主的面前。审判定罪是神的主权，不是你我的事情。 It's not your job description， 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该做的事情，而是神做的事情。所以希望我们今天的讲道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你平常是不是有讲一些比较论断性的话语呢？你是不是对，就像我们对黑人、对白人、对墨西哥人都有一定的那些偏见，我们就认定他们就一定是这个样子，而就论断他们呢？我们有些时候可能在街上看到一些身体强壮的在那边跟你要钱的，你就觉得论断他说这个人怎么样， But you don't know， 你不晓得他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我们只能说我们能够帮助他，求神给他们智慧， 求神给他们一颗悔改的心。那我们主要的 emphasize， 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别人如何如何，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论断他们，我们只有求神来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自己，面对自我。这是第七节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你们祈求就给你啊，寻找就是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好不好？有弟兄姐妹，我们看第十五，我们让神做他的事，我们做由神而来的托付，我们服侍众人，给人时间成长成熟。我觉得第十五项是我一个个人很深的感触。我们常常对某一些人很灰心，常常对某一些人觉得他不够成熟。前两个礼拜我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聚会，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他牧会已经六年了，他现在很想 quit 就走了。我说你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当宣教士。我说你为什么要 quit 要走了？他说他受不了，他们教会的人都不长进，他就走了。我说你给他们点时间吧，给他们点成长的空间吧。我说你的心声几乎每个牧师都有了，但是你愿不愿意给他有时间让他成熟呢？我们就是忠于神来的托付，服侍众人，你让他有时间成长，我们就为他代祷，为他祷告。当然他是那种宣教心智很强的人，那我能够明白，我能够明白那种宣教的那种，他很想就是说他带着老婆就走就去。但是神的时间呢，我说你不要走在神的时间面前，我们还是要总是要给人家有盼望，你不要定了他们，这算不算是一种论断呢？这恐怕也是一种，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我们只忠于从神来的托付，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让我们给弟兄姐妹时间让他成长，让他成熟。第十六，我们不论断人，却要分辨，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缺少智慧的就向神求，求神给我们智慧分辨论断之间这条很细的线，我们怎么样去分。我们盼望我们的嘴巴里面都不要讲论断话，我们嘴巴里面讲都是恩典，都是恩言。 graceful word， 就像耶稣的恩言。我们礼拜五查到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的恩言，他讲的话都是很有恩典的。盼望我们都能够讲到这种恩言，写文章也一样，也是写恩典的文章，恩典的文章，不要去谩骂，不要去批评，不要去论断。 OK， 那我觉得在神学院里面，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神学院里面，在写那个报告的时候，你参考很多的书嘛，你会发现到那些很多的书，都在批评，说这个观点不对不对不对等等等，但有些把一些个人的情感都放进到里面去，你知道。所以你去看那些人写的文章，像马丁路德，像加尔文，你看他的文章你就是看不下去，因为他们的批评论断太多了。我们今天对一个圣经的经节，你有这样子的理解，我有这样子的理解，我可以把你的理解拿出来，我把我的理解放上去，然后让读者去判断，我觉得这样子我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我们这个基督教改教，就是从天主教里面脱离的时候，那曾经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就宗派之间的攻击，从敬礼这个要点水礼还是这个敬礼，就已经吵了几百年。那这个当中互相的攻讦、互相的批评、互相的论断， 还有对重洗派，那对重洗派他们是赶尽杀绝。那这些基督教血淋淋的历史当中，他们都忘了耶稣基督说：“哎，你们不要论断人呐、啊，免得你们被论断了、啊。”我们当然现在从一个现在后面的角度来看，说：“哎，这些人怎么当初怎么这么样狭隘的这些心思意念，他们居然把同样是奉耶稣基督名施洗的基督徒。”只是因为他对于教义上面，他认为婴儿受洗呢，因为婴儿受洗他不晓得的情况之下，他愿意去重洗。所谓重洗派，就是说我长大了，我明白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要再洗一次。就是这个再洗一次这一个仪式本身引起那一些不同意的，他们就把重洗派就丢到河里面把它淹死。所以这些血淋淋的，就发现到耶稣基督他讲的东西，他们没有真正的吸收进去。他们对于弟兄太残忍，对于教义，他们认为说那个是魔鬼来的教义，所以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他们就论断这样子重洗派的人，所以重洗派的弟兄被杀了很多，所以他们跑到美国来。对，跑到美国来就 Amish people， 有没有 Amish？ 就是那些就是重洗派，他们非常的敬虔，但是这些敬虔的人，他们是被追杀，从欧洲追杀追到美国来。所以弟兄姐妹，你也可以看到基督教一些血淋淋，一个真的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汗颜，觉得很 embarrassed， 怎么我们信耶稣的？竟然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他们的教义是对的。当你坚持说你这个教义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时候，他就说你这个是从魔鬼来的。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现在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是谨守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们承认三位一体，我们承认耶稣是神。讲耶稣不是神的，那一定不是我们的基督教。圣灵是神，讲圣灵不是神的，一定不是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相信耶稣基督同于玛利亚所生，死后三天复活，现今坐在至大者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复活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但是这是我们基要的信仰，我们把握住了。至于洗礼怎么洗，你要洗几次我都觉得没有问题。有人跟我讲说，以前信了以后呢不明白，糊里糊涂，牧师我可不可以再洗？我说你真正的明白洗礼的意义吗？明白，我们再好好讨论一下。我说好，那好，我再帮你洗一次，没有问题。因为洗礼本身不能够给你什么，洗礼本身是对良心的问题，那你真正的不要受良心的控告，我到底有没有施洗，我到底重生了没有，我到底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但是为了你良心的缘故，你要洗再洗一次没问题，只要你良心过得去。你的点水礼也好，敬礼也好， I don't care， 最重要就是说你是接受耶稣基督，你真正明白你重生了，这个是抓住一个基要的信仰，而不要去批判去论断人。特别现在我们对于传统教会其他的教会基要派，特别是基要派对我们的很大的很大的一个逼迫，这是逼迫爱修员啊，疫病赶鬼的时候有人叫啊，有人那个彰显，但那些彰显不是我们的追求，是圣灵太强了，所以他们要彰显出来。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就是以神的灵赶鬼的时候，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我以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我降临在你们身上。那我们要去看耶稣所看见的事情，当一个人被赶鬼的时候，你要为这个人高兴，因为他得释放的时候到了，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弟兄姐妹，在你这个论断的口气，你的文章要出来之前，你要好好的查考圣经。 我们要小心，因为怎么样论断人家，人家会来论断我们。最后我们不要放弃，一直向神求分辨的能力，我们分辨对的人和对的时间，要来传福音。有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也不要把珍珠圣物给狗跟猪，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什么时候都要传福音。但是主要这个珍珠狗啊猪啊是指我们，对不起，是指我们基督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基督教会里面的人，有一些人就是猪就是狗，这是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是我们要分辨他。 OK， 好了，这样所以我们也不要怕，因为很多的我们认为是猪是狗的，耶稣说税吏和妓女要先进神天国，他的意思就是说，不论你的出身是多么的卑贱，多么的不好，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天国的弟兄姐妹。 Amen。 好，就这样，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够我们使用。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颗不论断的心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真正的知道明白我们是彼此相爱的。主啊，因为论断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论断，因为论断不是你的兴起，因为论断对你来讲是一个假冒为善。所以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有分辨的能力，我们尽管知道这个人现在的光景是抵挡你的，是你所不喜悦的，主啊，但我们也不论断他，因为他将来有一天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基督，真正的重生悔改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好弟兄，他就是我的好姐妹。主啊，让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让这个恩典可以临到那些现在还不完全认识你的人身上。主啊，你告诉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有一个爱在我们的身上，无论人家对我们有怎么样的误解，无论他们怎么样污蔑侮辱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但是主啊，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求主你给他们机会悔改，也求主让我们坚定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改变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主啊，让我们有一天，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进跳天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所认识的。谢谢主耶稣，我们这样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